萨德兰试图对祈祷中发生的这些事做以下的解释。这是我们内在观能的凝聚，使我们更能享受气味芬芳的快乐。但是这些观能并没有丧失，也没有入眠，只有意志不知怎么的竟自作俘虏。他让自己成为天主的俘虏，如同那甘愿成为受人俘虏的人一样。主耶稣呀，愿你的爱情在此时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爱情紧紧地束缚起来，使我们除了你以外不能再贪爱其他事物。在这段文字中，大德兰的言语有些晦涩，这是由于他想描述自己经验中不容易说得明白的地方。不过他的基本思想还是相当清晰的。他所指的观能是意志、理解力和记忆力或想象力。一般说来，他们既活跃而又散漫。在祈祷初期，当我们运用理解力去学习默想，或用想象力去学习默观时，要让他们专注在我们祈祷的主题上是非常费力的。以后虽然还是有些吃力，但逐渐的我们有办法让他们专注了。现在我们靠天主圣宠的抽水机开始用第二种方法汲水了，观能已容易集中，也就容易凝聚起来。这时依靠天主的成分多，而靠自己努力的成分就少了。于是意志被天主的爱所俘虏，也自然而然地被天主完全占有。那么其他的观能，也就是理解力和想象力，又将如何呢？当我们开始来到井边时，他们不是都吃力地工作过吗？萨德兰说，只有意志被俘虏，其他观能并没有丧失，也没有入眠。他们以某种方式活动着，并投入我们的祈祷之中。这里首先被天主俘虏的仅是意志。萨德兰描写想象力和理解力的活动，说，其他两种观能也来帮助意志，使意志可以享受这么大的祝福。不过我们须知，意志与天主结合为一，可是他仍然因这两种观能而麻烦与啰嗦。当这些事发生时，意志不该予以顾虑，他只要留在和平与安息中就好了。如果意志不顾一切设法使理解力和想象力收敛，那么他将与他们一起受累。萨德兰对理解力和想象力这是如何来帮助意志语言不详。但是请你回忆一下，我们对某人的思念是如何激动我们的心灵。这里绝不讨论新的理解力或顿悟等问题，只是讨论回忆。1937年，我父亲死的时候，家里送给每位吊唁的亲友一张简单的纪念卡，上面写着，请以喜乐之情怀念乔治·格林，1906年3月20日生，1973年6月7日末。以喜乐之情怀念，这短短的几个字，包括了我对父亲之爱的全部意义。多年以来，我每天怀念他，怀念他的文雅、乐观、坚强的性德，他的声调、脾气和成见。他不顾我母亲反对，束了腰带还要用吊裤带，生怕自己突然增加重量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他确信民主党，尤其民主党政客，不能升天堂。这些都在我的脑海里，即使今天我偶尔还会对父亲的人格和品德有新的发现。 通常而论，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回忆，便会为心灵带来喜乐。对此，上主也是如此的。当耶稣将死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记得他对我们的爱，希望我们记得他。每次举行圣体圣事的时候，就是为了纪念我而这样做。我认为基督徒的定义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怀念上主的人。有这么一首美丽的歌，我所要求于你的，就是请你永远记得我爱你。当我们的祈祷变得更安宁，当我们开始用第二种方法从井中汲水时，我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便成为纪念物主和他对我们爱的官能。纪念能推动意志去爱上主，就像我对父亲的怀念能感动我的心灵一样，这就是以喜乐之情怀念。我认为这就足以说明大德兰所说其他两种官能也来帮助意志的意义所在。抽水机的工作主要是指记忆的工作，它引发了喜乐之水的涌流。然而大德兰说，理解力和想象力这两个官能可能打扰意志的爱情工作。他费了许多时间讨论这种干扰。当这些事发生时，意志不该予以顾虑，他只要留在和平与安息中就好了。如果意志不顾一切设法使理解力和想象力收敛，那么他将与他们一起受累。戴德兰把这时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比作鸽子，这两种官能好似两只鸽子，它们不喜欢主人白白给它们的食物，而愿到别处寻找。大德兰的意思是说，理解力和想象力原先忙着寻找那些足以感动心灵的领悟及意象，现在似乎作壁上观了。他们离开了祈祷的工作，即使参加，也不过是参加一部分。他们本身都是非常活跃的官能，不断的工作，甚至在我们熟睡时也不停止。现在天主已不太求助于他们来感动我们的心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免要感到纷扰不安。我找到另一个比喻，帮助我们去了解大德兰谈论鸽子的用意。设想你和我正在严肃的谈话，也许就是在谈论祈祷。正当我们谈的兴致很浓时，你的小侄儿和小侄女儿也在身旁。他们对我们所谈论的祈祷内容兴趣不大，于是感到焦虑不安，便吵嚷起来，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也许会呼喊你的名字，推你，拉你，让你注意他们。如果你还是不理他们，他们最后便会擅自跑到外面去。这时他们不是捣蛋破坏，就是躲到角落里玩耍。我要说的意思就是，在安息的祈祷中，天主直接对我们的意志工作，而理解力和想象力就好像那小侄子和小侄女般，他们好像都被排斥于爱的工作之外。而这工作是大人们，天主和意志所进行的，于是他们也像小孩子一样吵嚷着，希望引人注意。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不故意的分心，他们不是我们找来的，也不是我们故意保存的，他们仿佛是不速之客，但有时却很顽固，取之不取。那么我们该怎样对待他们呢？答案也许出乎你的意料，但却是最好的答案，那就是不要理他们。我们的官能就像小孩一样，不可能理解或参与大人们的谈话， 他们只寻求那些对他们有意义的事情。倘若我们不断地想控制他们，使他们保持安静，倘若一直不断地要压制理解力和想象力，那么意志的所有力量就会完全消耗在斗争之中，意志与天主爱的接触也就失去了。通常说来，最好是不理会想象和思想的此起彼落，除非他们的吵声太大，使大人们的谈话不能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惩戒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不理会他们，他们将渐渐地安静下来，这时才使大人们、意志和天主深深地在爱中相遇的良好机会。这整个的过程是非常奥秘的，但是我想用大人和儿童来比拟，多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情的经过，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使我们懂得如何去应付。在我们祈祷生活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利用观能去思念天主时，问题在于专注，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对准祈祷的主题，不要转移到其他事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力训练自己的思想和想象。等到我们的祈祷由认识过渡到相爱时，焦点转移了，现在是意志在爱了。这时，动作已不集中在思想和想象上，他们只是帮助意志去进行爱的工作。他们所做的只是回忆。坚火也欣赏着意志在爱天主时所充满的热心思想和意想，但他们往往又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已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了。这就好像孩子们去参加宴会，人们的注意力已从他们及有关儿童的事物上转移到与大人有关的事物面上一样。他们也会像儿童一样吵着要别人来注意自己。如果我们费时间去控制他们，那么正好把注意力转向他们，使他们懂得，以后遇到不被大人们注意的情况时，可以采取什么方法。如果整个的家庭生活都集中在孩子的要求上，是要把这孩子惯坏的。起初我们或许会奇怪，在祈祷生活的这一阶段，大德兰怎么劝告我们说干脆不去理会分心。现在终于明白了，当理解力和想象力干扰意志爱的工作时，大德兰说，当这些事发生时，意志不该予以顾虑，他只要留在和平与安息中就好了。如果意志不顾一切设法使理解力和想象力收敛，那么他将与他们一起受累。幸而这积水的第二种方法并不是最佳方法。虽然抽水机大大减少了用手从井中汲水的辛劳，但是它毕竟还包含着一些劳动，诸如理解力和想象力的问题以及分心的问题等。这些我们在上文已做了讨论，这里还有更好的方法，这就是大德兰称之为第三和第四种汲水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完全出于天主的恩惠，我们人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在正常情况下，要等到我们献身于祈祷生活多年之后，他们才会出现。在此，我要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两种方法，为的是让我们更认清天主引导那些切望完全自我奉献的灵魂所走的道路。